想说我要讲他，因为我还蛮喜欢立百家这个人的哈。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哈。这我大家都分享回台湾要去玩什么什么，那我这一次行程真的很满，3月23号在这个新加坡办一场，然后4月7号在台湾办一场，还要准备5月11号在美国办一场，所以
我
婚礼
啊，
婚礼
啊，
我
要
给
主啊，不要
给
康
康，
婚礼啊，
什么想
清楚。那我的目的其实就是传福音，大家每个人很多回去，像刚刚丽婷也说啊，希望家人能够信主。那我在这个4月7号在台湾那一场，其实最重要的心愿也是传福音哈。那所以有请牧师正道，然后请我妹唱一首就是水深之处，是赞美诗选第24卷书里面的一首歌。那他为什么找他？因为他我妹她张清芳的歌都会背哈，然后就参加有一次张清芳的演唱会里面，在小巨蛋里面。他说奇怪，他每一首歌我都要变，为什么那首歌我没听过呢？然后后来原来因为张清芳去唱赞美诗选的水深之处，然后可是他在演唱会里面就唱出来了，所以他唱出来之后他们就马上就跟着就背下来了，所以我妹是会背这首歌的。他上次跟我讲过这个事情，那我就说哎，好啊，那我的那个婚礼就你就在最后一个祝福的地方就你来帮我唱这首歌啊。然后那个我爸爸说你怎么做信主的？啊，我大妹，你怎么做信主的？其实他是不知不觉之中，他真的就好像信主了。然后他连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一直耶稣啊，耶稣啊，那首歌大家有空可以听啊，那种水深之处。那所以那个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师母帮我排的哈，就是一般没有，就是我们有个表白嘛哈，就是我跟就是新郎跟新娘的表白，就是有这一段嘛，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见证，然后就给一些我，因为我的亲友都是大部分都不信主的哈，甚至是拜佛教很严重的哈，然后他应该还是一贯道的啊，因为他们祭祖啊都是我爸的，就是我的小叔他是一贯道的头就对的哈，他是管就是专门帮人家看风水，帮人家什么弄墓碑什么那种的，所以他们是不容易讲，那我只能在婚礼里面讲，对不对？平常你单独跟他讲他们听不进去的，所以我煞费心思办那个婚礼目的其实做一个布道会哈。那希望5月11号我在美国是希望就是也是一个布道会的性质。所以等一下可能会麻烦大家，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谢一走师哈，那在下礼拜或下下礼拜下礼拜那个 Julia 会来帮忙就是大家教大家唱一首歌哈，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现场。那好，话说回来立百家哈，为什么呢？有人说哇你闪婚哦，你我2月14号知道有这个人，然后2月26号呢第一次讲电话才讲一个小时，然后呢然后就3月7号去优胜美丽的路上我就决定要嫁给他，所以我还不是够闪的哈，真正闪婚就圣经上人物就是立百家哈，所以呢我为什么提到他，然后很多人呢还有一些误会哈，是觉得他这个人的，所以我等一下会稍微再解释一下他。那刚好为什么创世纪24章？因为我刚好单亲妈妈24年，我说哎呀，怎么数字那么完美啊？这个选在我单亲妈妈第24年之后，认识了这么一位人物，然后我就开始要进入这个婚姻。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他的人格特质哈，我分3点哈。第一个，他是看见人的需要哈。那因为圣经上只讲得很清楚，我经文在这个大家可以体面哈，我们读一下创世纪24章15到20节，就是你们那个手上那个讲义里面，这个是单章里面，我们一起念哈。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他下到井边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这个利百加呢，做这件事情之前呢，他看到一个陌生人，他其实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啊，就是看一个老人就是走过来，然后呢，他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创世纪24章哈，是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已经40岁哈，然后37岁的时候萨拉死了嘛，萨拉是137，就是127岁死的，所以就是这个以撒已经37岁的时候妈妈过世，然后3年之后他想说为他娶一个太太，所以他就安排他的仆人啊，就说你去我的家乡去找，因为他也不想他娶那些迦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女子。那亚伯拉罕是当初在两河流域那个地方很远的地方，然后等呼召他到现在以色列就是迦南地的地方来，就是呼召他出来，所以他出来的时候75岁，然后带着他的侄子还有带着他一大堆农仆啊家人啊一些牲畜啊这样出来。那所以他的故事哈，他当初在两河流域那个圣经上新闻有新约有讲说两河流域拜的都是那些什么那些什么大河的神啊什么的，可是虽然如此呢，他还是希望是自己同族类的人，所以他就希望他的仆人呢回去那个大河流域去找媳妇。那这个他去的时候呢，他就乖乖的去，那他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求印证哈，所以他在去到那个拿赫城，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住的地方，就叫拿赫城，因为有名嘛，他一般就是一个小村，然后就是谁的有名，就是他是拿赫，是亚伯拉罕兄弟亚赫住那边，就叫拿赫城。然后去了那边之后呢，就刚好碰到有井水，然后碰到傍晚，然后碰到一群女生出来打水。然后他就开始做了一个祷告，所以创世纪24章里面有了他的祷告词。他就觉得说，他要找一个是一个就是蛮特别的女孩子，什么样的女孩子呢？是神所拣选，他也不知道。我想是圣灵感动他，叫他就是这样祷告哈，就是说，这个打水女孩子都傍晚都在打水，对不对？那一般他就想说，我打水，如果他愿意为我的骆驼也打水，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骆驼哈走那么长的路哈，他要喝足的水可能都要一个骆驼差不多25 gallon 的水，就是25瓶那个牛奶，那个一瓶一 gallon 牛奶不是25瓶吗？所以有这么多的水要一个骆驼，那现在10个骆驼。他带着10个骆驼出来了哈，他们载满了东西，所以他要把那些骆驼打完水，至少250 gallon。好，那不知道那个要有很有力气哈，那个你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练就的哈。那他们他是平常可能有练哈，所以他蛮有力气的，打水练有力。然后他的特质就是说，他看到一些陌生人不认识的人，他还是很愿意很慷慨的，人家问他说你要不要给我水喝，他就给他水喝。这个举动是一个很天然的，就是说就是不是应该说不是一般人愿意这样做，可是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少数里面女子里面很早期就跟神的关系就很好。那
而且他心想起动
也够可以打，可以打提250 gallon 的水给那些骆驼吃，让他喝足了哈。那而且他是主动的，啊，所以他不只有怜悯之心之外，他还很勤奋哈。那就是这个老实说是一个苦差事，你打一堆水给骆驼喝，这种一般就是够一点就够了，你弄那么多哈，真的是就是弄到他们，他用一个喝足这个字眼嘛，啊。圣经上说他喝足了，所以呢，表示他至少打了那么多水出来哈。 那所以我其实我认识这个我现在老公哈，是我们透过一个在新加坡一个青青青那个作者哈，他现在叫杨内尔，以前是叫千玉，那他是蔡是新加坡人，他在怀俄明州那边住，那他曾经到我家来过，然后他带了 RV 借住我们家，然后在我们家住过一阵子，那我也招待过他哈，所以他知道我家一个人哈，那我也是我帮他，我不是只是帮了他一下，连帮他 RV 哈，我古代叫骆驼，现在叫RV，那他那时候我还真的很想帮他，我本来我帮开他那个二十六尺的那个 RV 哈，我试着要开哈，有点痛苦哈，因为那个转弯都看不见后面那样子，真的很长很长，很豪华。那他那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所以我就想帮了他。那所以我是试着要帮了，我可能没那么厉害，我也没有那个可以打250加仑的那个什么。体力也没那么好，不过尽力的哈，就是说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关系哈，他在2月14号就是情人节那个晚上呢，前天晚上他就说他睡不着觉，他虽然很忙，他说我本来忙点过两天之后再跟你讲，可是呢他就在那天就睡不着觉，就拼命发他的资料给我啊，所以我那天知道这个人哈。那我想立白家为什么那么快答应他哈？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第二个是他看见他自己的需要哈。我想亚伯翰这个事迹哈，很多人可能都会闻。他譬如说为了救他侄子，带着318个家仆就让冲到北边去，然后到带那边去，然后把他救回来哈。我想这种英勇事迹大概应该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说他帮他侄子救回来哈，然后他对他的侄子那么开的，就是那个很开，就是说哎呀，没关系，你往东我就往西哈，就是他不跟他侄子争那个井水嘛，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的那些故事哈，我想他的家乡应该早有耳闻，所以我觉得利百家应该早就知道一个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呢，当亚伯拉罕差他仆人来求婚的时候呢，他很干脆就答应了，哇，见都没见过，然后呢，就答应说，你看大家一起念哈，这是第二段的经文哈。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他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好，所以够干脆的吧，见都没见过，对不对？然后那个然后他来求婚待一晚，就说好，就跟他走了这样子。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也在想说为什么他那么干脆哈。好，你当然你说圣灵感动他，然后就顺服圣灵的感动，然后相信神所选择的啊，而且很果断，虽然是这样想啊，可是我觉得我后来想就是说他应该很清楚，就是说其实老实说哈，亚伯安的仆人来的时候哈，那个他只是因为利百加头先对他好，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根本不知道是你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只是觉得一个陌生人他就对他好。然后回来之后他告诉他哥的时候，是他那个哥哈拉班哈很现实，哇，看到你那个金镯送14颗的，哇，那个金环那个半色颗的，哇我这个很有钱哦。然后是拉班自己跑去把那个仆 仆人拉回来说，哎呀，我们家我帮你准备好啦，那个落魄帮你弄好啦，来住。然后他说，哎呀，耶和华的旨意啊，就娶她，就把他妹给卖了，你知道吗？其实那个头先地板家不知道这个，那他只是那个仆人问他说你是谁，好，那他是谁？他是那个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孙女，好，就是比土拉的女儿，好，那所以呢？他这样讲，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决定要，就是要选他哈、作为媳妇，对不对？那是拉班呢，看到那些看见钱眼开哈、就赶快就把他说，哎呀，对呀，这个好啊，这个英文，这个姻缘是好的啊，所以他跟他妈就马上就把他那个带过来哈、然后也就是帮他女儿做了决定了，帮他妹也做了决定，就。好，这个神的旨意不能抗拒，怎么怎么，虽然是这样讲哈，当那个仆人说，哎呀，我不能耽误哈，我第二天过了一晚之后还要走的时候，他还说，哎呀，再待个十天吧，这个什么的，好，然后说你问问看利百加，那利百加就回答说，哦，可以，好，那所以呢，你会觉得说，这个他那个家族哈。是很势利眼的，你后来看拉班就知道哈，拉班他不是养了一个儿子吗？然后叫他女儿拉结去牧羊嘛。后来为什么后来雅各会碰到拉结？就是他连女儿都把他带去牧羊啊。然后他是很见钱眼开的哈。那个雅各到他那边住没几天，就说你在那边住也不能白住，你要有做工啊。对，你所以你看后面的经文就知道说拉班这个人很见钱眼开的。那还有大河那边拜了很多那些。那个神哈，那个就是道德品性不是太好，所以为什么创世纪二十四章有特别讲到，在介绍利百加的时候说，她还是一个处女，没有人碰过，就是这个是很难得的，就表示她那时候她应该是很敬畏神，不跟一般的女子一样哈，因为理论上如果在大河流拜那些神的话，应该是很乱来的。所以圣经才特别讲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想他应该是神一直在引导他，他也一直就是跟神有着很好的关系，所以他就像他觉得他也应该想要离开他那个家庭，那所以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知道是亚伯兰的儿子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神要赐给他的一个对象哈。那你会问我说为什么我选这个老公？老实说，我看他的资料的时候哈，我还没时间看他的资料，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心理教育学博士，然后他在新加坡还蛮有名的，这个。我是这一次婚礼的时候，我妹夫他去网络上搜他的资料，然后介绍他，我说哇，我都还不知道，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你这个主持人太厉害了，那个介绍新郎的时候，他讲讲讲讲，我说这是在哪？他说网络上搜的，我才知道哦，然后他还是梁彦成。他师从梁彦成嘛，梁彦成在温州在加拿大不是成立了一个文化更新协会嘛，他是在新加坡算是帮他整个总代理哈，不是主席啦哈，然后所以他本来是牧师啊，那我一直说我想嫁给一个牧师哈，不过他是当兵17岁哈，当17岁去就是当兵最后一年的时候信了主，然后信了主之后就要去念大学嘛，他就直接去新加坡神学院念了，所以他念完之后毕业，1982年就牧会，两年后就案例牧师哈，他建立了他在那个教会的时候，他第一个教会哈6年哈，然后因为。对教友很好哈，所以教友都听他的，不听长老的哈，不听，然后就长老就说就有威胁，就说不行，他们都听你的，就把他赶出去，你知道吗？ 六年之后转向，然后我就听他说怎么这种事情哈，不过好像教会常有这种事情，就是你影响力太大了就把你赶出去。他就他被赶出去之后呢，他就去找梁彦成，就说哎，你来加拿大来念那个教育方面的，因为梁彦成他是专门做文化啊，想要是走入社会影响中国的。他当初在以前骂中共嘛哈，也是骂，可是后来他觉得说我要好好去爱中国，所以呢我要反过来，我要从这个文化这个社会层面去，就是词汇方面去影响中国，而不是就是跟他对着干。所以他现在他常常回到中国被邀请回去，甚至在那个他们回教的一些会里面演讲什么都有，因为他讲文化嘛，他讲就是比较从这个社会层面去影响这个中国那样子。那他就跟他说，你就从教育这个领域去影响。那我这一次我才知道说，哇，他去上海4月9号跟他去上海那个教育展，数字教育展的时候，他们在介绍他的时候，我也才知道，哇，他的那个 software 里面，他有100万个题库哈，都是他自己发明，就是他大概34年，他就是对很多学生是一对一的这样子在辅导，在这个他就觉得说想办法让那个人学会，他就会就设计很多的图案给他们让他去学，所以他那个东西他自己去亲自去一个一个弄出来的，弄那么多题库，我就说哇，我有这种人，这么可以做，就是他真的是很宅男哈，他信主，他17岁去过马来西亚的云顶之后都没有玩过，然后呢他虽然有小孩，他的前一任老婆呢是也是新加坡神学院的同学，就是上课的时候就会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服侍，愿意好就结婚这样所以他老婆是这样子哈，然后他生了两个女儿，然后他们都没玩过，所以他女儿送去动物园好了哈，他就在门，他就送进去跟老师去，然后他就在门口，他都没进去过的。那个我这次去新加坡去一些地方，他都没去过，他自己都没玩过。我说哈，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花，那个就是兰花展啊，什么什么的。我们要付美金，要付35块，他1块钱，然后他都没去过。就是新加坡币1块钱而已，他居然1块钱他都没去过那个地方，他说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所以他是真的都没玩过哈。我就觉得说，怎么一个这么人，然后就是献身给神之后就完全就是很 devoted 的哈，就是很夸张啊，很夸张的宅男哈，就是然后他1991年。他教育念完教育博士之后，他就回去开一个 after school， 然后呢帮助这个新加坡的就是课后辅导，就是小孩那时候觉得他们那边的教育课后辅导就是很多放学之后哈，他们都没有好的一个教育体系，所以他就建立这个一个亚拿尼亚中心哈，他从1991年，然后这个新加坡，就是那时候一个月大概平均外面市场大概140、160一个月，他收400块，然后呢，可是他改变学生，不只是就整个他是一对一的这样在教他们，所以他们不只是品格改变哈，成绩变好，然后家长一开始说，哎你，我们是拜佛的，你不要跟他传福音哦。然后最后呢，那些小孩全部信主，家长也信主，然后他就从 after school 赚的钱就建立了一个教会，那就现在我这次有看到他去弄的那个堂，那就说，所以他是从教育这个领域，然后从 after school 然后成立一个教会哈，所以算是一个双子侍奉哈，因为我自己这几年一直在是跟着孔毅老师做双子侍奉，我就觉得。哇哦，又是也是我的dream 哈，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跟我一样是在职场上可以 放置侍奉的，不是只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哈，影响，因为教会平均大概5%的信主率，新加坡很高啊，14%的信主率，可是还是有 majority 的人在外面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的嘛，所以他是透过教育去影响，所以他在电台啊电视台在新加坡还蛮有名的，走在路上随便我们在 mall 里面随便逛就有人认识他这样，就还蛮多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哈。那来美国反而比较好一点，比较安静哈。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哎，那他在就是师承那个梁彦成就说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传福音哈。那所以我想就说当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对的，就是对的人的时候啊，我觉得，所以我也很果决哈。我看到那个人说他他摆了位，他在温哥华念书的时候才念2年呢，刚去的时候人家也说啊，我们这个他在那个学校旁边有一个团契嘛，十几个人，他说、哦、我们这十几个人我们请不起牧师，他知道他是牧师嘛哈，他新加坡来嘛，说我们请不起牧师啊，我们就是你就是说你可以来聚会，可是我们请不起牧师。他说好好，2年后呢，就是他带信主的人里面帮他建了一个堂，然后说你可不可以留下来做我们的牧师，然后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就说他老婆说不要不要，我回新加坡。所以他在2年内又建立了一个教会，那个因为团契从十几个人变100多人，然后带了很多的那个社会人士，就教授啊什么什么信主，所以他就很快，就是他在哪，就是人在，就像刚刚那个谁米歇尔说的，人在哪就会发挥影响力哈。他在温哥华他也2年就建立一个教会，他在德州他也很快就建立一个教会，他去安息年去，就是他去有休息德州的时候也建了一个教会。那他回新加坡之后呢，他那个课后辅导因为也很有名，然后最后被政府认可，然后他们就说哎呀，要帮助贫穷的小孩必须要政府来投入的话，必须要变成 non-profit organization。所以本来他这个 after school 26个分堂哈，是他的名字，他后来就说好吧，就变成非牟利机构。所以呢，他被就是让政府可以出钱支持这些就是比较贫穷的有需要的尤其是这个智商比较低的，或者是自闭症啊什么什么的。那我这次去像那个上海他那个中国代理，他们我就很好奇问他一个数字，说你们代理5年哈，就是智商80以下的多少？智商80以下大概有将近500个哈，就是改变，那就是智商80，正常小孩智商是90到100亿，然后80以下的算是人家觉得你没救啊，学习能力很差、啊、那种，那他就是他那个 software 就帮他们改变哈，我就亲自跟一个家长讲，他是去年是56，智商56，然后今年再测就80几，才一年哈，他才学习3个季度，就是9个月，就进步很多。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当人觉得被放弃的小孩，就是社会上被弃绝的小孩，他都有办法。那为什么呢？他因为他以前他就是他一个小孩都不放弃，所以他才会设计的软体里面就会针对那些，就是你觉得你没救，你很笨，你学习不来，他就想办法，他就问神求神说，哎，怎么样可以把他慢慢把他引导好，然后现在他结合 AI 的技术，他可以帮助他们很快的这样学习。那这是我在跟他去3月7号我们在那个去优胜美地路上的时候聊的时候听他的故事，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是很有心要改变社会的一个人哈，所以我才就是决定要就是跟他在一起哈。那回到利百家那时候也是很快的做了这个决定哈，他比我还快哈，所以我不是最快的，我还是考虑了一会儿 那好，第三个哈，利百加的一个特质哈，就是他看见神的应许是不计代价的执行。我们读一下那个创世纪25:23-26，第三段，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在羊群里面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所以常常哈，神虽然在他怀孕的时候已经跟他讲了，说你会有两个族两个国从你腹中出来，然后小的要服侍大的，然后圣经上也说，生完之最后呢，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以撒呢偏爱以扫，然后利百加偏爱雅各，有没有？所以他帮他那个，那，所以我看很多的网络上评价对他都好像说利百加怎么偏心啊，他做这样的事情啊，好像很惨啊，最后这个雅各回来的时候他都死了啊，他把雅各送出去的时候一辈子都就从此都没有再看到雅各啊，好像就是他这样做错了一个很错的事情。我倒是从这里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说第一个，这是神的话，神说小的不是大的，所以神本来就拣选雅各啊，他不是特别偏，不是特别因为这样才偏。那反而是他先生啊，因为那个以扫很会打猎嘛，每次都带美味回来嘛，所以呢以扫就很爱他的大儿子，就是因为每次都美味啊好吃的啊，所以他先生先偏爱以扫，而且是他去跟以扫说，哎呀我老了，看眼睛昏花了，看不清楚了，我可能随时会死啊，你就是要给，就他就打算要给他大儿子祝福，而不是要给他小儿子。虽然这个预言，这个神的这个话，这个应许，两个一定都知道，不可能说是利百加知道，以撒不知道，对不对？他早就知道，可是人就是会有人的偏好，然后喜欢老大，然后喜欢这个美味，然后所以他想要给这个大的祝福。所以呢，利百加听见了之后，他真的是就马上采取行动，就是要为雅各。我一直在想说，如果利百加不做这个动作的话，结果会如何呢？对不对？因为啊，对，或许神会用别的方法去那个，对，神应该可能会有方法的。不过，为什么？就是利百加就是偏爱雅各哈，其实有原因的。他们结婚哈，结婚的时候不是以撒不是40岁对不对啊？然后娶了利百加回来嘛，利百加应该是比较年轻，我们假设他27岁好了。然后呢，20年都没有生，然后所以那个圣经上说以撒就是60岁的时候才有双胞胎出来，对不对？所以呢，他100岁的时候，也就是以扫就是老大，40岁娶了迦南的两个女子，对不对？然后他就很厌烦啊。哎，你们猜雅各几岁才开始结婚？才有小孩？啊？有没有？他们啊？至少77。啊，这个我也是这么是 冲进去翻翻翻翻翻，我就很好奇去翻那个怎么算出来的哈。因为约瑟当宰相的时候三十岁嘛，对不对？然后呢，他那个他把他们全家接过来，那个雅各去见法老的时候，说我130岁，对不对？雅各130岁的时候见法老，那也就是约瑟30岁做宰相，然后7年的丰年，然后在2年的荒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去把他们全家接过来嘛，所以至少39岁之后，对不对？雅各不约瑟39岁的时候，以色列不也就就雅各就在以色列，他才去见法老，那个时候他说他130岁，好，所以130减掉39多少？差不多91，对不对？好，所以
约瑟最小，
约瑟对，那时候约瑟，我的意思就是说，约瑟他大概90岁生约瑟，因为他在那个拉班，雅各不是去被逃，就是因为他拿到这个祝福嘛，然后就要逃嘛，然后所以他逃去他母舅那里，就是拉班那里的时候，差不多70岁嘛。然后又还没有马上娶妻啊，要为了他爱拉结，然后为他服侍了7年之后才开始有婚礼啊，对不对？所以至少77岁之后才入洞房啊。可是那时候还不是生，还没有生，还至少那时候还才生，就是对，anyway， 就是他在拉班那边待了20年嘛，所以出来的时候至少91岁嘛。好，那时候约瑟出生了嘛。好，那当然再往前推一下，就是所以他是差不多70岁之前都是宅男，在家里，在帐篷里面，然后也没有接触，哪都没去，对不对？很乖。然后他妈妈呢，利百家呢，当然喜欢一个就是比较听话，是因为一次一天到晚那个熬汤，熬红汤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所以才他也很会练那个，很会做菜，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这个在某一天那个姨嫂回来的时候肚子很饿的时候，闻到那个红汤很甜很甜，说好吧，我都快死了，算了，你给我汤喝，我长子名分卖给你都没问题，对不对？就是他平常就在练这个功夫了，所以。姨嫂已经40岁，至少30年哈。他娶了迦南女子，然后乱七八糟。那个圣经上有说，利百加很厌烦，他说：“我这个儿子娶这个迦南妇女，那一定乱七八糟嘛。那个一般娶的这个迦南妇女，然后拜那些迦南的那些偶像啊，怎么弄得家里乌烟瘴气。所以他当然很生气，当然就会自然会比较偏爱雅各嘛哈，因为雅各至少没出去嘛，对不对？还没娶妻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圣经上从一些内细节里面，你会发现说，其实不是利百加故意要偏，也是一方面就是他讨厌老大，然后神也说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当他听到他老公以撒说他要给他祝福的时候，给他大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当他采取行动了，所以对不对？所以他才说。你就他跟雅各出这个一个主意哈，就是说去拿到这个祝福。那当然啦，那个以扫已经把这个长子名分卖给雅各了嘛，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在评论雅各的时候，也是说他抓他，因为他的雅各名就抓嘛哈，抓，然后这个在抢啊，什么。可是有一个说法哈。那个潘牧师就是那个潘秋松哈，他是没念过神学院的，他在写那个很多人都注释书里面，他特别讲雅各是鸽子眼，啊，就是他是专注在神的上好的福分上，他要那个最好的就是那个长子的名分，好，所以他抓是抓神的应许，抓神的祝福，他要那个是最那个是，所以他。即使他后来不是从拉班那边回来的时候，再碰到他哥哥，那天晚上在那个渡口的时候，他跟神那个摔跤的时候， 他也一直求说，我一定要神你的祝福，好，就是在这个方面非常执着。好，那所以雅各从一个宅男哦，变成一个这样子一个人哈，当然利百加帮他这么一个忙哈，帮他拿到这个祝福之后，被迫他要离开家的本族本乡哈，到他的母舅那边去哈，所以他也是在那边受尽了苦嘛，20年在那边哈，日夜受苦啊，然后可是他也是很聪明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被改了14工匠，然后为了娶老婆，免费做14年，对不对哈？最后6年才可以，然后可以把这个不仅把这个财产赚回来，而且还多到可以送给他哥哥姨嫂。哇，这个200个公母山羊，然后这个都几百只的哈，他把它分成多批嘛，母绵羊200只，公绵羊就10只，对不对？然后那个母山羊200只，然后这个10只那个公山羊，所以这样那个骆驼也是几十只、40只，哇，他那个资产之多哈，短6年啊，虽然他被改工匠哈，真是，然后神真的也帮助他，给他智慧，让他就是把有斑的、有点的，是吧？黑的哈，不是白的，是吧？都拿回来。啊，神给他智慧，让他就是在强壮的，就是用这个树枝拨开那个白斑，然后让羊在交配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枝就长出有斑有点的，啊，不是白的，啊，所以把那个瘦弱的呢就把它拿掉，然后给拉斑交代哈，有点交代，所以神也给他智慧，在这个他的这个 business 上面哈，真的是哇，在关断6年哈。这么大的这个收获哈，那所以呢，回到利百加哈，利百加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亚伯拉罕以撒之后，然后这个接下来这个后代要多如沙里面，那这个他在就是为雅各这样设想哈。设想到其实雅各那时候说，哎呀，如果爸爸知道了咒诅我怎么办，他说没关系，咒诅放在我身上，他真的是就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哈，然后所以在神的应许里面，他知道了就去做，执行力很强啊，不只是勤快，而且其实很多挑战哈，他已经想，他可能都想了不知道几回了哈，这个怕他摸到脖子啊，怎么摸到光滑的雅各的皮肤，所以给他贴那个一些毛啊，有没有？手上贴那个以色，因为以扫有毛嘛，雅各是没毛的嘛，所以为了怕他那个贴手贴脖子都贴那个毛，然后预备羊羔，这个平常好好观察这个以扫怎么做的哈，这个猎回来的猎物要做她老公喜欢的口味啊，让她能够顺利的把这个祝福拿到哈，所以她也是很花心思哈，所以在这个方面啊，我们就看到说，等一下，看一下，总结了哈，等一下，好，那创世纪24章。介绍了这么一个婚姻哈，一个 perfect 一个结合哈，就是在神的引导下，在神的指引下，这个仆人祷告还没祷告完，这个利百加就出现了，然后这个 exact 就完全照着他祷告上面的那个措辞，就是利百加就照做了，所以呢所以仆人当然很快就决定就是要娶利百加回来哈，那利百加也很干脆的就答应了，然后就回来，好，所以这个婚姻哈，不仅是他们个人情感结合，其实上后面也讲，以撒当把利百看到利百加之后，把他带回帐篷里面，他三年他妈妈过世3年，他都终于得到安慰哈，就表示说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那就是这 将近100年的时间吧，利百家。好，因为后来利百家137岁，啊，127岁过世。好，圣经上有讲他的，他，所以他至少，从结婚，相爱哈，那个到他走，至少100岁哈。因为我不知道他几岁结婚，圣经上没讲哈，我猜的哈，也年轻貌美嘛哈，然后不可能太老，对不对？哈，所以所以我大概才100多岁，100多岁他有享受这样一个爱情哈。那在这个历史上哈，神的历史实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对不对？好，这个整个历史里面啊，利百加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就是他当就是延续了这个命脉嘛哈，这个民族的命脉，然后这个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因此就是延续下来哈。那当然或许他的方法有一些有人 challenge 哈，可是我觉得他 do her best 哈，就是尽力的去完成神的任务哈。那所以在历史中的角色也很重要，在神的计划中呢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呢，下一页，OK， 他信任神的引导哈，那就说，我觉得他应该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所以呢，当有这个一个机会来的时候，他很勇敢的离开他的熟悉的环境，去到未知的地方。对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那个迦南就是现在以色列到那个两河流域哈，他没有车嘛，所以走路都是差不多走四个月至少，好。所以是很远的，离开一个走四个月，因为那个尼希米记有讲嘛，他就是去就是算一下那个时间哈，差不多从那边两河流域要到这个迦南地的话，差不多要走四个月，所以离开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哈。当初亚伯拉罕是这样子，75岁的时候也是这样离开走那么远，现在呢，利百加也是哇，就是也是这样走，离开了一个很就是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哈，然后愿意接受未来不确定。其实老实说哈，他也不知道以撒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以撒这个人是什么样个性啊，什么什么什么，完全没听那个仆人说，对不对？只知道说哦，亚伯拉罕啊，英勇的这个事迹，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儿子啊，应该是神所这个就是。应该是神所拣选的哈，就是神在神的祝福当中的哈。那我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其实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可是对黄明烈来说，我觉得神有神在他的同在当中，神的同在在他身上，我是看到这一点哈。就是其他都不是很重要，重点是他有神同在，而且他非常的爱神啊，这是一个。他或许他爱不爱我不知道，可是他只要爱神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比较不会有什么外遇问题啊，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其他的问题，其他问题就比较问题就比较小一点。所以面对不确定性呢，我们常常一定有面对很多不确定性，很多事情神不会先跟你讲在先，跟你都摆的清清楚楚的，然后才进去。常常很多人说啊，进入婚姻就是进入一个不确定性嘛哈。可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呢，你要相信，如果这是神所应许的，神所拣选的，那就 go ahead 哈。所以我也很快做决定哈。那所以要放下自我顺服哈，才能够效法这个勇气信心。好，最后一点。神的计划超越个人的意愿哈，其实我，当我今年，我大概知道今年2025年我大概会有一些变化，可是我不大确定是什么样变化，我只是感觉说 我应该会不大一样，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啊，我只是这样想。然后呢，当就是我好像不知道跟谁讲，是说战胜了我之前是说，哎呀，帮我找男朋友啊，帮我找那个老公啊，什么什么的啊，我常常找人家帮我这个讲。然后我也在今年初，我好像是说算了，就是单身也不错，好像不知道跟谁在那个讲的，就说就是之前不是有一个来我们教会的那个嘛哈，然后我还没有承认他是男朋友，我是说给你机会试试看哈，然后是他自己说不来我们教会了，我说哦啊，他说有一次来嘛哈，然后我们就他跟我说他不来我们教会，我说哦，那我也不可能去 Sacramento 的教会哈，那所以就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不了了之，就断了哈，然后我想说啊，那算了，连他信主32年哈，然后就是虽然都在好像都是主神的，可是就没有感动，也没有就是没有一些印证吧，然后所以当分手就是也不算分手，就是他不来了就不来了哈，然后他刚好那个2月14号跟我说他把哈利放手，说那就怎么可以呢，不适合，我就断掉哈，就刚撇清关系的时候呢，然后我想说哎算了，我独身好了，那个连这样子都不适合，就算了，不要，就是当我觉得要放弃的时候呢，神就把那个机会又丢出来给我哈，所以有时候神的计划常常超过个人的意愿哈，常常你会觉得说神的计划可能超越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以前一直在 plan， 你要一直在计划干嘛，所以我算就当你一放下来说，神的那个机会就来了哈，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觉得说神很幽默哈。早知道哈，我就怎么等24年，太久了吧？等到那个都觉得不需要的时候，然后神就把机会就丢过来哈。那不过机会来了要马上把握，对不对？不能错过，对不对？是超越理解的计划。可是我们当机会来的时候抓住它，而且是顺服哈，信任，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是一定要完全懂、完全知道、完全认识这个人，所以他也说他不想谈恋爱，那我说我也不想谈恋爱哈，浪费时间谈恋爱哈，祷告比较快哈，祷告问说是不是神给的，答案是，那就好了哈。就不用想那么多哈，所以我们没怎么谈恋爱哈，那所以这个利百加这个故事哈，就提醒我们说，面对神的一些，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需要哈，对，我想到了，我今年初的时候，我刚好跟一个算是一个 life coach， 他到我们家来哈，然后。我就问他说啊，我好像我前面好像我因为我帮助很多机构嘛，然后也好像很多事情要做，我说，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念头啊，一个观念，他说前一阵子那个洛杉矶不是大火嘛，对不对？那消防车呢就一车的水啊，那那个人说，哎呀，你来救我们家门口，我们家着火了，你水来救我们家的水，然后那个人就他说 no， 我救一车的消防车的水，我救了你家，救了你邻居，那我其他人怎么办？那个大火一烧是烧一大片，对不对？他说我要去浇那个什么防火线，就是你知道吧，这个防火线那个地方灭了之后才不会让火过去，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很多你会看到很多需要在我们的就是我们周围会看到很多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老人家事工也很重要，这儿童事工也很重要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你看到很多事工啊，餐服事工也很重要啊，那个什么什么事工很重要，就是你看到很多事工都很重要，可是你就这么 一车子的水而已，然后你就是要坐到神要你去救的那个地方，而不是看到人家救你就水就给出去就没了哈。所以他那个 life coach 跟我谈完之后，哦，我就想通了，我就说哦好，我所以我就没有答应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服事。刚好他们今年他们都在逼我做一些决定，要干嘛干嘛啊，什么相依相挺的事，就是很多的音乐布道会什么，很多的服事好像都很重要。可是呢，我这三号就觉得说，应该不是要答应的，就是所以我今年我通通没有考虑，然后通通拒绝，好，就说暂时不要好。这时候，哎，神就开了一个新的路哈，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是跟我的另一半两个一起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所以呢，我们会考虑今年底之后会做决定这样子，然后今年就好好享受，好好带他去玩。我们现在已经排到六月中了，感谢主，好，时间也到了，然后，所以很快应用一下哈，这次这地操练恩慈哈，这个刚才说这个体力哈，不是一天练就的哈，这个平常要帮人也要有点体力帮忙哈，所以要平常操练恩慈，然后当时机对的时候，哎，你就很自然就会在帮助过程中你就得到那个神就给你机会哈，然后把握时机，珍惜当下，这也很重要哈。每个人的都有不同的关键时刻，不同的定义时刻哈，那所以有时候神帮这个机会放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犹豫，可能会考虑，像那个说待十天，过十天再说啦，还是干嘛干嘛，可能你可能过那个时间就没了哈，就所以珍惜眼前的人跟事哈，这是神所赐予的宝贵经历。那不要，哎，我这边还没，等一下，哦，对不起，我刚刚跳，就是随时操练恩慈啊。然后发挥你的影响力，恩慈是一个选择，不仅是一种情感，是一种选择。不论环境如何，我们都应该以恩慈待人哈。恩慈待人是神对我们的期待，这种行为能够通过日常生活的小事体现出来。然后呢，微笑鼓励的话语或帮助他人，这些具体行动都能成为改变他人生命的契机。然后恩慈的行为呢，能够打破隔阂，修复关系，在社区中播下和平的种子，让我们成为恩慈的使者。把握时机当下，人生中的每个时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把握当下就是抓住了改变未来的关键。然后珍惜每一刻，有人说我跟他差14岁哈，或许他的时间不是太多服侍的机会哈，可是没关系，我们珍惜我们的每一刻，我们即使服侍的重点是能够发挥影响力，重点是这是不是怎样你做的，这才是重点。所以无论处在任何环境，都应该珍惜眼前的人跟事。所以我就不想，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说问哈，就在我 president 这边一个 public event center， 本来是说都一般婚礼要排那个什么场地都要等一年之后，他说明年，然后呢突然那个小姐就过来说，哦，有一个 weekend 有唯一的一个 available 就是5月11号母亲节，所以才没有人订嘛。好，我说没关系，那就订啊，我不想再拖到明年了，今年就今年就办，不要再拖一年。我觉得那个时间很宝贵哈，一年可以做很多事情哈，不要等到明年。所以当他说只有5月11号 available， 我说好啊，就那一天呢，就是下午3点哈。所以呢，不要让机会溜走，勇敢的去实践你的想法，因为行动才能带来真正的转变跟成长。好，结束。哇，